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愿意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好，这次我们读第七节，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好，你们哥林多人有没有恩赐啊？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吧？这么好的恩赐的人，可是他还是属于什么？还属肉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传道人有恩赐传福音，有恩赐讲道，你要看他到底是属魂还是属灵。一个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是属灵的人，他很可能是属肉体的人，这是说得很清楚。哥林多人你看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吧，可是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好，这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就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生命，就是永生，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从神来的；另外一个是从亚当来的，从亚当来的就是叫做肉体，或者叫做属魂，也就是我思想、感情、意志，我这个魂是独立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愿意顺服神的，好吧？好，那么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讲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用的这个肉体和身体是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或者我们现在可以读一点圣经哈，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请你注意这个罪身灭绝，你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你就会清楚啊。这个罪，那就是犯罪。这个身不是肉体啊，这个字你就看，这个身就是我的身体，就是说神所造的，我有灵魂体的那个身体。如果我这个身体是犯罪的身体，就叫做肉体了。我的身体如果是犯罪的身体，就叫做肉体。我不是犯罪的身体，就不叫肉体。好，所以你看这个身体，这个身子是罪身灭绝的身子。四九八三，我们说主耶稣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圣经里面不说他的肉体挂在十字架上，那叫身体，因为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但是将我们从罪来讲，将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罪的，所以叫肉体。所以刚刚我们讲肉体和圣灵怎么样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好，所以圣经上用身体和肉体都是不同的用法。好，因此从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从亚当来的。亚当来的，那就是从最初一人入了世界，我们都有了罪了。啊，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啊，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因为都有了罪了，我犯罪是用我的手去犯，是用我的脚去犯，用我的嘴巴去说谎话。好了，那么说谎话的这些身体就叫做肉体了，好，就叫肉体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读下面四十五，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了？出于神的敌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属于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不能听真理，不能听神的话，因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 这里特别注意，上一次我们专门讲了这一节圣经，就是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主耶稣是没有罪，主耶稣没有罪。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如果说主耶稣有罪，他们只能根据律法来定主耶稣的罪，摩西的律法。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那就是说主耶稣对于摩西的律法来讲不能定他的罪。我们讲的八章，第八章一开始不是有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了吗？那么就是根据摩西的法律说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是用摩西的律法来定人的罪，他们也用摩西的律法来定主耶稣的罪。但是主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意思对于摩西的律法来讲，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上次我们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五章，或者我们再简单的提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若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两个成全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成全，第十七节，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原文的意思是充实，就是要把摩西的律法还要充实。第二个就是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成全就叫成就，这是不同的字。所以摩西的律法是神的话，是圣洁的、公义的，一定要成全的，或者说一定要完全按照字面要成就。谁来成就它？圣经里讲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但是主耶稣他成就，因为他没有罪，对律法来讲他没有罪，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所以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成就了摩西的律法在他的身上。你记得主耶稣曾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向神的祷告里头讲，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你看到没有啊？就是凡是他们不能守的律法我都守好了。神就是要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主耶稣守好了，所以天地可以废去了，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主耶稣不但把摩西的律法守好了，还把摩西的律法充实了，好不好啊？那就是说在我们里面了啊，充实了，那摩西的律法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我们里面的律法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讲，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充实了的律法。没有充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杀人，充实的律法不可以向人动怒，看到没有？好了，所以第二个，主耶稣的律法是超过了摩西的律法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主耶稣来为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咒诅。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主耶稣自己不但守好了摩西的律法，而且摩西律法对我们的咒诅，我们行不好律法的咒诅，主耶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没有咒诅了，没有咒诅，律法的咒诅已经没有了，主耶稣都给我们担当。 再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极致时候满足，神又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他要守好律法，这是神安排的。他守好了律法，就把我们这些律法下的人怎么样，都救赎出来，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千万不能守律法了，基督徒不能守律法。那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守，不要去守律法了，我们里面有律法，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常照律法书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称义是因信，不是因行律法啊，不行律法。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第十节以行律法为本的，为本那个意思就是出于行律法的啊，我们就是出于要去行律法，都是要被咒诅。好，所以基督徒不守律法，不守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有比摩西律法更高的律法，好不好？在我们里面，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基督徒没有律法了，你有律法，好不好？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怎么讲啊？保罗说，我虽然没有律法，但是在神的面前我却在律法之下，有律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看主耶稣钉在木头上，是担当了我们的什么罪？刚刚我们讲担当了律法的怎么样咒诅。主耶稣不但是成就了摩西的律法，也充实了摩西的律法。第二个，他担当了律法的咒诅了，所以律法的咒诅不临到我们身上。第四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六八章讲，神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怎么样，自由了，律法的咒诅没有了，罪也担当了，那我们都成为儿子了，不是奴仆了，不是罪的奴仆了。今天罪可以不做我们的主了，我们自由了，啊，我们自由了。但是感谢主，这是主做成的，这个叫做客观的经历，就是在客观上主耶稣做成的。从英文来讲，是不是应该叫做 objective？在客观上主已经做成了，今天就是在主观上 subjective， 主观上我们要顺服神灵，思想感情意志就是你的魂，你不要做一个属魂的人，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我们还是要顺服神灵啊。今天就是我们，但是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你要靠他的能力，他有大有能力，好不好？他能够改变我们。好，感谢主吧。 谢主，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好，我们今天要把第八章结束了。现在我们请读43节到47节。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听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第46节，就是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们说这个罪是律法上的罪，是指律法上的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定罪，所以这个第八章一开始他们就拿着一个妇人，行淫时被拿着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摩西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因着律法称义，能守好神的律法，但是主耶稣能够守好，他没有罪。不但主耶稣能够守好，主耶稣也把律法不但是成就了，而且成全了。成全就是使他充实了，充实就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律法，所以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这里，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我们要摆在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道这一字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能听。为什么他们不能听？因为他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下面，魔鬼使他们不能够听神的话，也就不能明白神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他们不能明白了。然后我们读45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也是他们不能听主的话，主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不相信他，不相信主耶稣的话。43节是什么？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因为他们不能听主的道。45节是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 不能因此不信我。然后46节，你们中间虽然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主耶稣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父所有出于父的话都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讲真理的，所以魔鬼是不能讲真理啊，魔鬼是说谎的，说谎的人就是改变真理。魔鬼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出灭真理，把真理就出灭了。所以魔鬼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神启示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吗？你看 这就是把真理改变了，说谎了，谎话就是改变真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能听神的话，所以四十七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话是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主的话，他们也不能听，因此他们就不能明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另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背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的话，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们听见没有？听见了，主耶稣说的话他们都听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看有没有看见？看见了，但是不晓得。这就是说油蒙了他们的心，这是以赛亚书预言了他们的事情。你们现在要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并得医治。这是以赛亚说的话，但是要请我们注意一件，就是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这个读圣经的人就觉得，哎呀，这是神使他们，对不对？心蒙自由是神力做的吧？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里是也是说到第八节，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这里是说到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他们听不见。好，现在我们要说到死这个字的意思，有的在英文的翻译里头把它翻译成 make 或者 made， 这个字的意思应该把它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就是任凭，任凭，任意的凭你，就是你愿意做神就任凭你去做。所以你眼睛有眼睛你看不见，有耳朵你听不见，只是让你自己凭你的 一直去做。那么这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的63章，16节，以赛亚书63章的16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请你注意17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就怪神了，是你使我们，对不对？他们怪神，实际上不是神使他们，不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那里说到神使法老的心硬，原文不是使他的心硬，是任凭他的心硬，因为法老有他的自由意志，以色列人也有他的自由意志，所以现在他们错了，他转过来就问神。当然我们相信神是有大能的神，是完全有权使他们转回来，但是神不做违反人自由意志的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去。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就是很多我们在旧约里翻译的死这个字啊，原文不是，是神有意识的使你要这样做，而是神让你这样去做，任凭你这样去做啊，任凭你这样去做。所以以色列人有耳朵听不见，有眼看不见，所以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这个是属灵的明白，里面的明白，不是外面的。听是要听见，也是里面的明白，里面的晓得和里面的明白，这是里面的，外面都听见了，都听见。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读圣经，外圣经的话我们大家都听见了，但是里面的明白是两回事情啊，绝对不是神要我们的油蒙了我们的心思，我们不明白，不是的，而是神任凭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8章，这里主耶稣就说到这个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听神的话，那就是以赛亚早就说了，他们那就是说看见了不晓得，听见了不明白，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知不知道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一直到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里面不明白，里面不晓得，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受的苦多得很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还在交通，就是说到有人就问主耶稣啊，钉十字架，就问到这个犹太人受到这个苦，被希特勒杀死那么多万啊，他们受了苦，为什么神要他们受苦啊？好像我们只说神要他们受苦，实际上神不是要他们受苦，是他们自愿受苦。因为要钉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怎么讲？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讲了3次。你们说怎么办？他们说要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没有罪能够把他钉十字架吗？他们就是要钉的十字架。那比拉多就讲了，那么把他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与我无关，比拉多就拿了一盆水来洗手。以色列人怎么讲？犹太人怎么讲？他说杀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看他们自愿嘛，对不对？你不能说神使你们愿意，神怎么使你们愿意啊？你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有一天到 国度的里面，有一些很多你看的基督徒进到国度里头去了，或者一家人丈夫进去了，妻子没有进去，在天国的外面，妻子进去了，丈夫没有进去，那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在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你怪谁呢？你不能怪主啊，就是你，你是我的心意，你怎么能怪主呢？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你犹太人的心意，那是当然撒旦在那里做工作，那是肯定的，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他没有一个心要转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心愿意转到主的面前去，神都会拯救你，保守你，神会使你转过去的。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犹太人他们是眼睛看不见，他们里面不明白。现在我们要读48节到50节。好，48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甚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把他比喻成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他们轻慢他。撒玛利亚人，我们可以查查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字，4541，请你查一查。这个意思看他后面，他是4540-8104，他打了一个括号，英文的嘿，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隔离的意思啊，把你隔离起来。撒玛利亚，撒玛是一个人的名字，利亚是城市的名字，一个城就叫利亚，撒玛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隔离起来的人，把他隔离起来， isolate， 把他隔离起来的意思。这里说是 keep， 它是有持守的意思，把他自己围在一起了。那么我们要想把撒玛利亚这几个字，我们要想把它读清楚，就我们先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6章，旧约的列王记上16章。我们要从21节起读到24节，21节，列王记上16章21节读到24节。
21，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名。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做王6年。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留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
好，这个城，这块地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所罗门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成南面的国家和北面的国家。北面的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南面的这个国家就叫犹大国了。
嗯，
犹大国。北面的这个以色列国，它就有一个首都，首都就叫做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那么撒玛利亚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有一个王叫做暗利，以色列的王叫做暗利，就是二十四节，他就向撒玛这个人买了这一块地，就给他建造一个城，这个城就叫利亚，就叫他的名字就叫撒玛利亚，就用撒玛的名字叫这个城。撒玛的意思就是隔离的意思，或者说是 keep 持守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就出来了啊，从暗利做王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成为以色列国北边的国的首都了，就是撒玛利亚。但是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的人还是以色列人啊，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以色列人。那现在请我们读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列王记下的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我们先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利马代人的城邑。
好，那么你看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人，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了三年，那个时候的王叫做何西亚，啊，以色列王叫何西亚。然后在何西亚的第九年，以色列国就灭亡了。你看他威暴，他把他灭亡了，灭亡了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哪里去了？亚叙，啊，亚叙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些地方了，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马代就是现在的波斯，就他们把他们掳到哪里去了？好，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不是空了吗？这城就空了，空了怎么办呢？好了，现在请我们读第二十四节，要读到二十四节读起，要读到三十四节。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斯玛像，雅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遵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
好，那么我们看撒玛利亚 原来里头住的以色列人都掳走了，那么就把从巴比伦把人就迁来，那是外邦人了啊，就住在撒玛利亚了。所以撒玛利亚里面住的人实际上是外邦人了，也可能有少数的以色列人没有走的。以后他们就亚述王就叫了一个祭司回来教他们学习摩西的律法来侍奉神，免得狮子来咬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他们那些自己原来的那些偶像，所以他们两边都抓住，又怕狮子咬，所以要学习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原来的那个神他们也丢不掉啊。所以写这卷书的时候就说他们到如今还是如此。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王，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啊，一直没有来往。因为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不但是外邦人，而且是拜偶像的啊，他们是有误会的。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这些犹太人把主耶稣说成是撒玛利亚人了啊，他们说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么就是轻蔑主耶稣了啊。因为他们应该荣耀主耶稣才对，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今天的五十节里面，主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就说你们犹太人应该荣耀我才对啊，尊敬我才对，对不对？但是我不要求，我不要主动的来要你们给我荣耀，你们就说我是撒玛利亚人也好，说我是鬼附的也好，实际上我都不是，你们应该荣耀我。所以主耶稣说，荣耀我的是父，让父来，让神来为我定是非，我自己不来说啊。啊，这是主耶稣当时这样告回答这个犹太人。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八章的第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若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现在我们要请读这个八章的二十四节，八章的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好了，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拒绝主耶稣，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不听他所说的话，不相信他说的真理，他已经拒绝了。所以拒绝的结果，他们就要死在罪中啊。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他们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们不能够脱离罪，因为主耶稣来拯救他们，因此他们会死在罪中。所以五十一节 主耶稣就讲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意思，你就是不会再死的权下，不会再死的权下。第五十二节，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这句话又错了，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是永远不见死，不会遇见死，因为你们不在罪的权势下，你们只要信了我，信了主耶稣就不会死在罪中，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犹太人又听不懂了，你看他们听是要听见，就是不明白，看要看见，就是不晓得，他们又不明白了，他就说成不尝死味，意思就是说你听了主的话大家都不死了，意思说身体不死，这是两回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是不见死，一个是不尝死味，这是两件事情是不同的，他们又不懂了，所以他们才说亚伯拉罕也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五十三节，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好，他们就问主耶稣了，你把你当作什么人？你难道比亚伯拉罕还大吗？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是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主耶稣说荣耀他的是神，主耶稣不荣耀自己，为什么？因为这里就说到亚伯拉罕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死了，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主耶稣当然比亚伯拉罕大啊，但是这一个要让神来说话啊，主耶稣他不荣耀他自己啊，让神来说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把父就告诉他们，你们说的神那就是我的父，你们没有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现在有，请你们注意，这里有两个认识。六五十五节的，你们未曾认识他，你看那个编号是1097，是个认识的意思。我若说不认识他，1492，这两个是不同的。1492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啊，请大家查一查。1097这个字是知道，原文就是知道的意思。Gnosko 这个字是知道。那么1492就不是知道了，那是看见的意思了。Ado 这个字就是看见，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一直看见父的，以色列人看不见，犹太人看不见，主一直看见，所以主耶稣我不可能说我不认识他，我没有看见他，我要不然我就说谎，我看见他，因为主耶稣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外面的啊知识，Gnosko 这个意思就是知识 knowledge 的意思， 没有属灵的看见，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看见神，那是属灵的看见。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也可以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外面的知识很多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到我读进去了，就是我里面属灵的看见啊，这是要 revelation， 这是要一个启示，我们就能够把神的话读弄清楚。那么现在来看，这个犹太人就很，他们听是听见了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不晓得，就是没有属灵的看见啊。下一章我们读第九章，你就看见那个瞎子，圣奈斯瞎子，那就是没有属灵的看见啊，没有属灵的看见，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你看他们的很可怜，现在也可怜，对不对？他们很想修一个圣殿，结果修不起来。当然我们相信神会要他们最后神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修一个圣殿。所以你到耶路撒冷，你一看那里有一个墙，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这里讲，叫做哭墙。这个以色列人要到哭墙前面去哭的时候，那是西装穿得非常整齐，礼服啊帽子都要戴上，一个黑的礼帽，穿得很整齐，手里拿着圣经，旧约的圣经，在那里我看见他们就是一直在那点头认罪，嘴巴念念神的话，认罪认罪啊，在那里哭。为什么哭呢？为他的祖先哭，他的祖先不听神的话，也为他们自己哭，也为他们今天处的困难的环境哭啊。那么哭就代表他们在悔改，也许到了有一天神觉得时候到了，就让他们修一个圣殿来恢复祭祀啊，这是圣经里预言的，他们一定要修一个圣殿。不过修好圣殿以后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可以恢复祭祀，三年半过了以后敌基督一出来，那么大灾难就来了，那么他们的祭祀就停止了。所以犹太人他们今天一直是在一个黑暗里头看不见，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好，现在我们要读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即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现在我们要看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要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六节啊。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好，请我们注意这个子孙是四六九零，请你查一查四六九零，就是上次我们查过的。你看这个原文不是子孙，原文不是子孙，原文是种子 seed。是种子。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保罗在这里说，那一个儿子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不是以撒。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 不是以撒呢？好，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请我们注意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可不可以要注意十八节？十八节怎么讲？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 seed， 就是种子，而且这个字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是单数。
是
指耶稣，知道基督了。这个字是单数的，那意思就是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种子得福，是指的基督来讲。所以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那里不是一句话吗？那里是怎么讲了？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那个子孙在原文就是 seed。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你看到没有，这个子孙也是一个单数，也是单数，加拉太书第三章也是单数，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你看一个就是那个子孙。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并没有是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没有，只有基督主耶稣才是万国因他得福。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啊，亚伯拉罕是仰望他的日子，既看见了怎么样，
就欢喜
了。那就是说主耶稣这一个子孙才能够使万国得福。因此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八节，亚伯拉罕看见的不应该是以撒，是应该主耶稣，那是预表主耶稣了。他看见了预表主耶稣，好，所以圣经里用字用字是非常的奇妙的，对不对？你看啊，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他用了一个 seed， 在旧约那就是用一个单数，那么我们想到是复数。你看亚伯拉罕不是有很多很多儿子吗？啊，这些儿子都是万国得福吗？实际上这些儿子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儿子是万国得福，你说哪一个？没有了，就是基督来了。而且那里用的是一个单数，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在解释这一节圣经，保罗就用加拉太书第三章来解释这一节圣经，所以就说是单数的，是指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现在五十七节，约翰福音九八章的五十七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吗？好，那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惊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那么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因为是作为赎罪祭，所以当时他在地上他只活了33年半，但是从30岁他开始出来侍奉神，所以他只有3年半的时候来传道来侍奉神。那么他在这3年半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惊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就是犹太人并不尊重他。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们不尊重他，他们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啊，他们说他是鬼附的，他们并不尊重他，说的话他们也不相信了。好，所以第四节，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的罪业压伤。那么主耶稣在地上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痛苦的生活，忧患的生活，他就过这么一个生活，天天这样过。所以他能告诉人说，府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常常整夜跪在那里祷告，跪在那里祷告。他常常饥饿，当门徒饿起来的时候，可以经过庄稼地的时候，把那些麦子折下来吃了。主耶稣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常常分别自己为圣，为做门徒的缘故。很多事情按理说他是可以做的，但是他不做。所以口渴了，他在叙加井的旁边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结果那个水一口他都没有喝。你看他就传福音了，就对那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了，所以他没有喝，他渴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在传道的时候顾不得吃饭，所以别人说他是疯了。他就过这么一个生活，我们没有想到他。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他最后只有33年半，但是人看见他就像50岁的人，对不对？你看他说你还没有50岁啊，可能就49岁了吧，但是人只有他只有33年半了。约翰福音第八章说这样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也许才31、32岁，33岁吧，还没有到最后吧。但是他觉得看起来像50岁。所以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第53章，你看有一句话，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什么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没有家兴美容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对着镜子照一照，对不对？整理整理一下，老了以后比方头发白了还去染一下了， 啊，要把自己整理一下，想用一个加薪美容，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加薪美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耶稣那个像不是他的像，如果他没有加薪美容，你看见他是被人藐视的，人看见他就藐视，人不会羡慕他啊，人也不会尊重他，把他看得很高啊，人一看这个是快五十岁的一个老头了，但是这样来看他。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饱经风霜，所以人都看着他年龄过道啊，过道。但是他在地上，他是要来做赎罪祭，要担当我们的罪，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苍老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和国际学生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啊，说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主耶稣他一点没有埋怨，而且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我的命不是被人夺去的，是我自愿把它舍去的，舍去的。所以他是自愿的上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当犹大带着人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就先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不是看见人了我赶快躲起来，没有，你们找谁？而且他讲，你们找我就是我，这些人没有关系，你让他们去吧。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自己出面牺牲他自己，保全他的门徒啊。其中有一个门徒，人家去抓他，他穿了一配了一个细麻布，结果把细麻布他丢掉了，细麻布当时是很贵的啊，很贵的，他把细配在身上的他都不要了，就逃跑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马可，少年是马可。因此主耶稣当时他知道要上十字架，这里告诉我们，他在地上33年半，他就是愿意过一个痛苦的生活，为我们过一个忧愁的生活。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埋怨，没有求神来救他，也没有求神来咒诅犹太人，他反而说，那路加福音23章他讲，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赎罪祭，要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不能够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能够。也他的年龄看起来就苍老了，所以这里说你还没有50岁。好，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8章58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当然因为他是神，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他。59节，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们看不上他，看不起他。所以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第2章的时候，或者请我们读一点腓立比书的第2章。第6节到11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到11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这里告诉我们他和神是同等，但是他降卑为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他和神同等，他就是强夺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以前有一个天使是天使长，神把权柄交给他，他是在天上的伊甸园里面是遮掩约伯的为贵的基督徒，但是他要和神同等，他是被造，他要与神同等。主耶稣是造物的主，他都没有说我要和神同等，他能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去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但是感谢神，这里有一位人叫做末后的亚当，他做到，他能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我们还有什么在人的面前可以自豪的？没有啊。你想到主耶稣，想到他的谦卑，我们就自由觉得说我们只能谦卑下来，我们也只有卑微我们自己。因为他是神啊，他都能够谦卑，我们为什么不能谦卑下来？好，犹太人拒绝了他，最后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感谢神，神保守主耶稣，主耶稣就离开他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主耶稣在地上不应该被石头打死，应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钉在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人，被石头打死是有罪的人才被石头打死，他是没有罪的。摩西的律法有罪才被石头打死，他不应该被石头打死，他应该钉死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担当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讲他担当律法的咒诅，为我们担当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脱离死。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好，对不起啊，其他 这个瞎子圣经里记得他是生来就瞎眼，这个瞎子就有一点特别，主耶稣医好了很多瞎子，但是这里只有这个瞎子是专门记载他是生来就瞎眼，生来。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生来瞎眼？门徒听见主耶稣说这个瞎眼的，他们也看见这个瞎子，主耶稣是过路的时候看见这个瞎子，我想他是坐在路旁，后来告诉我们这个瞎子坐在路旁是在讨饭啊，他是要求别人救济他。那么门徒很自然的就想到一件事情，他既然是瞎子，那么是谁犯了罪？因为瞎眼嘛，一定就想到罪的问题，很自然想到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自己犯了罪，就想到第一个是罪的问题。主耶稣否定了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也不是他自己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作为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工作，就是说神要在他身上工作，显出这个工作来。主耶稣说不是罪的问题。门徒为什么会想到罪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头，在出埃及记20章啊，那里讲十条诫的时候，就是神追讨人的罪，从父到子有3、4代要追讨人的罪，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想到他的瞎眼啊，很可能是他父母祖先犯了罪了。这是第一个，我们也容易这样想啊。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父母没有犯罪，是不是他本人犯了罪啊，使他一瞎眼？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把这个罪的问题否定了，没有，也就是说门徒的看法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记载的是他生来就瞎眼，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罪罪的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呢？好了，我们想生出来就是生命的问题了，那就是生命的问题了。所以不是罪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章。第4节，约翰福音1章第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了，那么这里看见光，瞎眼就看不见光吧。那么瞎眼有一种的瞎眼是罪的缘故，有一种的瞎眼不是罪的缘故，是生命的缘故，生命的缘故。因此人类不是先犯罪后瞎眼。我们常常会想到夏娃亚当以后是瞎眼呢、啊、什么缘故？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们先犯罪嘛，犯了罪才瞎眼，对吧？主耶稣在这里讲他不是罪的缘故瞎眼，那就说还没有犯罪以前就瞎眼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生命的缘故，也就是说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夏娃亚当因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他原来就瞎眼。 我们说的瞎眼不是他的真正他的眼睛能看看不看见，乃是说属灵的瞎眼。亚当夏娃被造出来神看是好的，好的并不等于他里面就有神的生命，这是两回事情啊，不等于他就有神的生命。所以对于神的事情他还是瞎眼。不错，神能够命令亚当做许多事情，比方说你要管理这个地啊，圣经里讲治理这地，也讲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且地上爬行的那些活物，他能够做。但是他有没有属灵的看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做神叫你做，你可以去做，但是你不一定是看见。今天是这样，我们根据神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去做许多事情，但是我不一定有属灵的看见。这一个就叫做律法，你看到没有，那叫律法了。以色列人就是守律法，守律法就是根据神的命令我去做就行了，至于我里面有没有属灵的看见那就不管了。他可以是瞎眼的，他要去按照外面的律法去守，结果也守不好律法。为什么？因为没有属灵的看见。什么时候他有属灵的看见，就必须他有神的生命，他就有属灵的看见了。所以我们人啊，人类生下来或者从有人类开始就是瞎眼的，没有属灵的看见，因为没有神的生命。亚当因为没有得到神的生命，所以他就一直是瞎眼的，所以是先瞎眼后犯罪。他没有属灵的看见，对不对？只是神命令他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看见，没有神的生命，结果他也犯罪了。好，所以主耶稣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人是先瞎眼后犯罪，也就是有的时候瞎眼和罪没有关系，那是和神的生命有关系，那没有神的生命。因此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瞎眼有里面的瞎眼，里面就看不见。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嗯，四八节，不是第八节，四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一个就是里面的眼睛了。所以在人来讲，我们有两副眼睛，一个是外面的我们能够看见的眼睛，另外一个就是里面的眼睛，里面的看见。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所看见外面的东西那都叫做知识 knowledge， 都是成了我们的知识。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那就叫做属灵的看见，那就不是 knowledge 的问题了，那是生命的问题了。因此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里面的黑暗，里面的光明。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 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你看主耶稣讲啊，里面的黑暗，里面的黑暗。所以圣经里一直把我们从外面的光引到里面的光，外面的看见引到里面的看见，属灵的看见。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外面看见，里面看不见。基督徒眼睛都是看环境，哎呀我的环境好难啊，看人，哎呀这个人是我的对头啊，他怎么这么样来对我。看事啊，我遇见这件事是我心里不愿意遇见的。所以因为基督徒的眼睛是看外面，所以外面的眼睛虽然看得见，里面的眼睛却是看不见。所以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里面的眼睛要有光。所以主耶稣说，里面的黑暗那是何等的大。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属灵的看见就是要知道神的事，唯有你借着神的灵，你才能看见神的事情。那么我们再请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是我们外面的眼睛没有看见，看不见的，我们外面的耳朵也听不见的，我们人的心都想不到的，只有属灵的眼睛开启了，我才能看见。所以只有借助圣灵把这些事情向我们显明。也许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不喜欢的，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人是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预备一个环境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老是和这个人发生冲突，老是和这个环境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神借着这一个是要把祝福给我们，是没有，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是人心啊，想都没有想到的，我们就落到外面去了，不是进到里面去。好，因此这个瞎子，约翰福音的这个瞎子，他的看不见是一个预表。这里主要是预表以色列人啊，预表以色列人生来就是瞎子，就是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属灵的看见，也预表全人类没有属灵的看见。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有属灵的看见，我们不应该 是里面瞎眼的，但是常常我们也有这种的情况，就是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被开启，所以我们只有外面眼睛看见，我们都落在外面的看见里面，没有进入到里面的看见。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把旧约读一点，我们看神到底对于追讨人的罪，圣经是神原始的意义是一个什么。